圣经真理讲座。
主耶稣说，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。接着他又说，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。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里记载的。经节中两次提到生命，第一次是以为其中有生命，接着是得生命。其关键在于是查考圣经呢，还是是到主这里来呢？亲爱的朋友，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，我们可以用查考的态度来读创世纪，研究研究创造的记录和先祖的历史，但我们也可以借着创世纪到主这里来得生命和生命的启示。因为创世纪是一卷以生命为中心并且充满神圣真理的书。但愿主借着他的话祝福我们，因为我们愿意到主这里来得生命。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创世纪生命读经。
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弟兄姊妹们，大家好，非常高兴与您一起分享创世纪生命读经第126集的节目。在节目的现场，我们又请到了张弟兄。张弟兄您好。
您好。
张弟兄，在上一篇的信息里面，我们说到了雅各预言到他儿子但的被盗，那么今天的信息我们要来说什么呢？
不晓得听众朋友们还记得吗？雅各为他12个儿子的祝福里，一共可以分为四组。今天我们乃是来说到第三组，其中的成员包括了但、加德、亚瑟和拿弗他利。
张弟兄，有关于雅各对加德、亚瑟和拿弗他利他们的祝福有些什么重点呢？
我们要先来复习一下雅各对但祝福预言的属灵意义。但因着基督得胜的生命而得着更多的基督之后，他就单独并且独立起来，设立了分裂的敬拜中心，还任命雇用的祭司。
这就是但支派的被盗。
对的，所以加德就进来了。加德进来恢复，就回到基督的得胜，而且被神扩张。加德凭着基督生产的生命打碎仇敌，同时加德也顾到所有的弟兄们。
是，这就是加德预言之属灵意义。
是，在加德之后，我们看见雅各预言到亚瑟的丰裕，这包括了优越的祝福、超绝的恩典、丰富的生命供应、纳灵的全备供应，
是
和完全的安息，并且还带着平安、力量、安全和丰裕。
您刚刚所说的亚瑟所得的真是美妙。那么拿弗他利呢？
说到拿弗他利，他经历复活的基督之后，口中说出生命佳美愉快的言语，满足于神的恩典，充满了神的祝福，并且为主得地。
在上一篇的信息里头，我们看到了雅各对但的预言和属灵的意义。现在在这一篇信息里头，我们要来看加德、亚瑟和拿弗他利。我们知道因着但的失败，雅各呼求神，并且求神施拯救，神就答应了这个呼求。所以在但的被盗之后，有加德作为他的延续，加德进来恢复那失去的胜利。创世纪49章19节说道，加德必被敌军追逼，他却要追逼他们的脚跟。 因着加得这种胜利。我们在生命记的33章可以看见，加得就被神扩张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属灵的经历也是这样，虽然我们会有失败，但是借着神的怜悯并且众圣徒的祈求，主的救恩就临到我们，叫我们重获胜利，追逼仇敌的脚跟，并且还被神扩张，为的在神子民中间施行神的公义。生命记33章里头说，加得柱如同母狮子，他撕裂膀臂，连头顶也撕裂。这样的描绘看出加得是强壮的生产的母狮子，他不仅仅安居，并且打败仇敌，把仇敌撕碎到极点。这也含是加得毁灭仇敌是一件团体的事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都是小狮子，我们要用团体的方式凭基督生产的生命打碎并且毁坏仇敌。加得的扩张使他有资格为自己选择头一段地，因为在那里有设立律法者的份存留。设立律法者的份是什么意思呢？按照旧约的历史，这一段地是指的约旦河东之地，摩西就是这位设立律法者，摩西就是埋葬在那里。以色列在他们旷野的行程中，首先是进到约旦河东岸的这段美地，流便、加得和马拿西半个支派渴慕这块地，就求摩西赐给他们。摩西虽然同意，可是嘱咐他们应当与弟兄们一同为其余的地征战，然后才可以回去享受分给他们的美地。加得听从了摩西的话，就与百姓的首领一同来取得其余的美地，并且在分地的事上施行耶和华的公义和耶和华与以色列所立的典章。这是加得最好的一面。加得不仅打碎仇敌的头，不愿独自享受他的胜利，反而一直顾到他的弟兄们，他是竭力的往前征战，叫众弟兄都能得到他们的那一份。新约圣经对这幅旧约图画的解释是说，我们必须满了身体的感觉，我们要一直顾到弟兄们，顾到身体上的每一个肢体。在神的眼中，这就是施行神的公义，成就他的旨意。神在他公义的旨意是要他全体的百姓都定居下来，好成为他的国度，遵行他的命令。罗马书12章说道，我们如果将身体献上作为活祭，就能够验证出神的旨意乃是要有一个身体的生活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过身体生活，就要顾到身体上众肢体的需要。我们这么做就是施行神的公义，就是遵行他的命令了。神新约的命令只能够在基督的身体里头遵行。基督的身体是要借着众肢体在公义里彼此照顾，才能建造起来，赢得属灵的胜利，并且得着基督，的确是很美妙。可是我们要提防骄傲，但的失败是在于他的骄傲和单独，加得的成功是在于他的关心身体和团体性。在教会生活当中，当我们忘掉自己属灵的益处，去关心其他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就成为那关心身体的加得。
张弟兄，听了刚才的信息，我觉得加德的优点还蛮多的，实在值得我们学习。
是啊，加德有许多的优点，比如说他恢复了得胜，他被扩张，他撕碎仇敌，特别有一个点，就是他为自己选择了头一段地。这一点看起来好像不是优点，但是加德在自己得着地之后并没有先享受这地，他乃是先帮助他的弟兄们得着他们的一份。加德乃是与他的弟兄们继续的征战，一直到每个人都得着一份。
加德帮助我们看见，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得胜扩张之后，我们也不应该忘记我们的弟兄们，是不是？
是的，这是加德成功的地方，他没有安息于自己的那一份，他乃是帮助弟兄们得着他们的份。
是，
在这里加德没有骄傲，他没有忘记弟兄们，这是何等的美好。
加德之后就是亚瑟，这里的次序似乎是在神的默示之下。我们看见创世纪49:20说道，亚瑟之地必出肥美的粮食，而且出君王的美味。弟兄姊妹，亚瑟的粮食是肥美的，这也就是说他的食物是丰富的。当我们有基督的胜利，并且在我们享受自己的份之前，帮助弟兄们得着他们的份，我们就有丰富的食物。这丰富的食物甚至成了君王的美味，这个不是为着平民的食物，乃是为着君王的，是为着王家的食物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在得胜的生活中所享受的是君王的美味。没有人能够否认召会生活中的食物是丰富的。我们是君王之家，我们的食物是君王的食物。弟兄姊妹，您看我们在这些生命读经信息里头所吃到的，不就是君王的美味吗？在生命记33:24说道，亚瑟比众子更蒙福，愿他在弟兄中蒙恩惠。没有错，亚瑟在食物和矿物的丰富上比其他的弟兄更蒙福。接着摩西说，亚瑟可以把他的脚站在油中。我们曾经看过犹大要在葡萄酒中洗衣服，在这里亚瑟要把他的脚站在油中。启示录6:6说道，油和酒不可以糟蹋，那就是说在饥荒的时候油和酒都很缺乏。毫无疑问，这里的油是指的橄榄油。按照历史和地理，亚瑟的这块美地有许多的橄榄树，因为这个缘故这里的油就很丰富。亚瑟要把他的脚站在油中，这当然是寓意的话了。把脚站在油中，属灵的意义就是充满的圣灵。在预表上，油是指着神的灵。你看亚瑟不是只有一点点少少的油，油是多到一个程度，足够叫亚瑟把他的脚站在油中的。这就说出亚瑟有那灵丰富全备的供应。哦，亚瑟能够将脚站在油中，我们也能够行在灵中。在生命记33:25还说道，在你的鞋下有铁有铜。根据圣经，铁和铜是为着征战和建造的。我们都晓得 油是为了滋养的食物，可是铁和铜是为了征战并且建造国度的材料。因着亚瑟这样的丰富，在食物和矿物上最蒙到恩惠，所以他就比其他的支派更蒙福了。他有君王的食物做滋养，他也有矿物做武器和建造的材料。在生命记33:25说道，你的日子如何，你的安息也必如何。这里翻成安息的希伯来文这个字，它的意思是安全，是稳妥，也可以翻成力量、平安和宁静。这是指着一种悠闲的生活，丰足的生活，不需要忧虑或者是匆忙。因此亚瑟要有悠闲的生活，平安稳妥，保证丰足的生活。这就是说，在亚瑟的一生中一无所缺，他会有丰富的食物为了滋养，有武器为了防卫，并且有材料为了建造。他没有缺乏，却有丰足，有安息，有平安。
张弟兄，亚瑟之地必出肥美的粮食，而且还是出君王的美味啊！原来这是有原因的啊。
对啊，信息里面告诉我们，当我们有基督的得胜，而且若是我们在这个时候还未享受自己的份之前，就帮助弟兄们得着他们的份，那我们就会有丰富的食物。
对，不仅有丰富的食物，更是君王的美味。
是，为着亚瑟的生活和长大，是需要肥美的粮食和君王的美味。为着征战和建造，亚瑟胁下有铁和铜，亚瑟确实领受了最丰富的供应。
亚瑟不仅仅鞋子下面有铁有铜，他还可以把脚沾在油中。
对呀，亚瑟所得着的不是只有一点点的油，乃是可以把脚沾在油中。在预表上，油是指神的灵，这意思是亚瑟有那灵丰富全备的供应。
是的，亚瑟满了那灵全备的供应。
我们也是亚瑟。
是啊，
如果我们有了优越的祝福和超绝的恩典，生命丰富的供应，以及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，我们就有完全的安息。
是，
带着平安、力量、安全和丰裕，叫我们在任何境遇中都能知足。
紧接着亚瑟就是拿弗他利。在创世纪49:21我们看见雅各在那里说，拿弗他利是被释放的母鹿，他出佳美的言语。在这里拿弗他利不是狮子，也不是驴，乃是母鹿了。我们都晓得母鹿是一种可爱的动物，十分活泼跳跃。虽然母鹿不骄傲或者是特别庞大，它却是强壮，能够在山顶上跳跃。诗篇22的标题照着希伯来原文说到朝鹿，这就指明复活的基督是像一只被释放的母鹿。在拿弗他利身上不仅仅有得胜的基督做狮子，也有复活的基督做释放的母鹿。那母鹿跳跃在山顶上，没有什么能够拦阻它，也没有人需要来为它铺路。基督是复活的母鹿，因为基督在复活里， 所以他就能够跳跃在高山上。
在这一节里头说到，拿弗他利是母鹿，他出佳美的言语。
在我们属灵的经历里头，我们可以经历到基督是那复活的一位。
当我们这么经历的时候，就会充满并且从内心涌出佳美的言语。
这个时候我们就没有闲谈了，反而借着我们所说的话，从我们内心的最深处流出活水来。
这意思就是你我一切的话都是从复活基督涌流出来的江河。
当我们越经历基督是复活的那一位，我们越有可说的，我们绝不会缄默。
每一个经历基督是复活的人都会涌出佳美的言语。
这意思乃是因着我们被基督充满，我们就有涌流，就有东西可说。
基督是神的话，是生命的话，也是灵的话。
我们一被这位复活的基督充满，我们就有许多话可说。
这里的原则乃是我们一直说出里面所充满的，
我们所说的话乃是出于我们里面之所事的丰富。
当我们里面的所事被基督充满了，我们就必须说话。
现在我们就能明白了，为什么拿弗他利这只释放的母鹿能说出佳美的言语。
因为他经历了基督，他被佳美的言语充满了。
在马太福音28章，首先启示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然后告诉我们，当门徒聚集到他那里，他就嘱咐他们说，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无论是什么，都教训他们遵守。
这就是说出佳美的言语。
在生命记33章23节，我们看见摩西说，拿弗他利啊，你足沾恩惠，满得耶和华的福。
我们看见拿弗他利足沾恩惠，
旧约的恩惠等于新约的恩典，
因此拿弗他利足沾恩典。
当我们在复活里说佳美的言语，我们也足沾恩典了。
生命记33章23节还说到，拿弗他利可以得海和南方为业。
拿弗他利要得着西方，就是海，也就是外邦世界，
他还得到南方，就是陆地，也就是以色列国为业。
他得到海，得到陆地，就是说拿弗他利要得到全地。
这是我们所经历的复活基督，
复活基督是要得着全地的。
在诗篇22篇的末了，我们看见复活的基督要得着列国。
在那里说到，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，并且归顺他，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。
所有的国家都要服从基督，都要顺从基督，并且要敬拜基督。
弟兄姊妹，经历复活基督的拿弗他利要得着海，得着地为业。
当我们真实的经历那在复活里的基督，我们就成为那些将借着传扬基督而得着全地的人了。
张弟兄，拿弗他利得的祝福真是美好。雅各说到啊，他是被释放的母鹿，他口出佳美的言语。
是，信息说得真好，他是被释放的母鹿，指的是复活的基督。
嗯，
马太福音28章就是启示出 这位复活的基督，他嘱咐门徒们说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无论是什么，都教训他们遵守。
是，
这是复活的基督所说出加美的言语。
张弟兄，那如果我们要说出加美的言语的话，那我们就必须在复活里了。
的确是如此，当我们在复活里，我们就很容易为主说出加美的言语。
是，
所以我们应该天天被复活的基督来充满，这样就有加美的言语源源不断地从我们的口中说出来。
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弟兄姊妹们，愿我们能天天经历这位复活的基督，好叫我们能说出加美的言语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。
再会。
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来信或电话与我们联络。来信请寄 P.O. Box 2121 Anaheim, California 92814， P.O. Box 2121 Anaheim, California 92814，水流直视站华语广播收。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-888-388-9958，888-388-9958。愿主祝福您，再会。